读第九章第九节，
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第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好。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找到时候，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我顺便问一下，大家对腓利门书这本书稍微知道一点的，你举一下手。有一圣经中有一卷书叫腓利门书，我们稍微知道一卷，这卷书大概讲什么的？有没有腓利门书啊？哦，好，这卷书啊比较生疏一点。我们读其中的几节，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然后我们读第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我们读下去，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这都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讲到陶成，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陶成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的。陶成讲的是，如果有人在以色列中，他们如果有人故意杀人了，那他们没办法。如果他们是不小心杀人，你今天把人杀了，那对方家里的人就对不起你，要来追讨。那如果有一个城叫做陶城，如果你讨进了陶城的话，那对方还能不能来杀你？对方就不能来杀你。那么但是在那个陶城里面呢，也不是你进去就马上可以出来，在里面呢要等到那里的大祭司死了，也就是在换大祭司的时候，那个的时候你才能出来。当然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这跟救恩有关。今天刚才有姊妹说那是避难所，今天谁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谁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是我们避难所。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进到基督的里面。还有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那么当然当讲到大祭司的时候，如果主耶稣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恩有没有保障？我们的救恩没有保障。所以陶成这一件事情里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预表，表达的是我们这些原来要被定罪，原来这些要下硫磺火湖的人，因着进了陶成， 因着进到基督的里面，因着这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里面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在里面就得保守，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而且我们出来还能够什么？得地为业。我想有一个概念，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今天不光要读经，我们今天读基督徒，我们不光有祷告，我们要读熟圣经，对吧？我们现在，我们要多祷告，我们要聚会。我们一定听到一个概念，叫基督徒，我们要为什么？教会是为了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为了给基督做见证。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谁给我们的神做见证？圣经在旧约里面讲，以色列是我的见证。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逃城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他说当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当你们进到神所应许的那块地之后，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有很多的事情你们都要遵守的，你们要遵守这件事，遵守那一件事情。那么人会觉得，哎呀，这么多的规规矩矩非常的麻烦，也有些人会觉得这些的规矩对我有好处，万一我不小心打死了一个人。我在读书的时候，不小心有一天踩死一只猫，一只小猫，哎呀，踩死一只猫，我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好受啊！哎呀，怎么一只很小，我没看见啊！我端着很大的一个锅啊，下面有只小猫啊！哎呀，别人捡来了一只小猫，哎呀，那如果你不当心打死一个人，那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啊？这神给我们那个律法呢，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免了别人的追讨。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进到这一块地里去的时候，神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要遵守。这个遵守不光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这个的遵守是为了带出一个见证。今天这个逃城这件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只有以色列有人。当别的国家的人，周围的人一看，啊，以色列，你们在干嘛？每天，哎呀，他说我们每天要献祭呀，我们每天要做这个事啦，我们不能做那个事啦。如果发生误杀人的事，我们就可以进逃城啦。哎呀，那么周围的人都会很奇怪，哎，你们以色列人怎么怪怪的？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怪着怪着，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啊，你们的这些的东西啊，蛮有道理的。一个，你们遵守，你们只要遵守，你们就得福气。另外他们会觉得，哎，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什么逃城啊，有这样的事情，是谁给你们定规的这些很有意思的呢？哦，是原来是天上独一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这些的事情，最后目的还不光为了他们好处。今天有些事情是很麻烦的，他们暂时看不见好处的。以色列人所以要遵守神的这些的话，为了要在地上带出一个见证，让别人知道，哇，你们的神心思中在想些什么，你们的神大概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今天也一样，今天教会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目的是为了带出见证。在宇宙中有这么一群的人，这群人称作教会，这群人在宇宙中展现出是怎样，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带出一个见证。今天神用着我们每一个人，用到教会要带出个见证，表明基督是怎样的。今天神有他的性情，譬如在逃城这件事情上，我想一面有神公义的性情，一面有神怜悯的性情。我今天特别我们来看神怜悯的性情。神要在宇宙中要表明一件事实，神是有公义，但同时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今天每次当神他有他的性情，他如果不借着人，他也可以，他不借着人也没有办法否定他永远是有怜悯的。但神在地上，他要借着人，借着我们这些器皿，就像借着灯能够把电的威力能够表达出来，借着教会能够把神的一些性情表达出来。但是每次当神在教会这样做一件事的时候，神总是先在什么样，先不是得到那么多的我们那么多的人，神先得到一个人。神他有他的性情，他先把他的性情借着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表达出来。他一定要是儿子，他一定要是人。主耶稣如果他只是神表达出来，那不稀奇。今天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个人， 他表达出来了，接下去怎么样，要得到更多的人，就是教会把他来表明出来。所以今天神要的见证就把神的性情先在他的儿子身上表达出来，然后在我们身上表达出来。我们都喜欢怜悯，我们今天有没有多少人喜欢神公义的追讨？我们喜欢不喜欢？像我们多数人都不喜欢。我们都喜欢神的恩典的，我们喜欢不喜欢神的恩典？我们一定是喜欢。我们喜欢不喜欢神的怜悯？
喜欢，
我们也喜欢。恩典跟怜悯有什么区别？有很多弟兄们把恩典和怜悯讲得很多，非常有道理。当我们知道一件事，保罗他在写最后的书信的时候，在问安的里面把怜悯写出来。保罗原先都是愿恩典从神那边归给你们，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是愿怜悯。所以保罗里面对神的感觉越来越深了。有一句话叫做恩典比怜悯够得更远，我想这句话已经把恩典和怜悯的意思表达出来。恩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我记得我过去，在我过去一个聚会的里面，一位带领的弟兄有一次他就说，他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怜悯的性情，我们身上要能够被神做出那怜悯的性情。什么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能够摸着神的怜悯的时候，好像你就摸到了神最敏感的地方，你就摸到了，好像他说摸到了神的痛处，那个非常非常敏感，你一摸好像神一定要答应。我们要摸到神的怜悯。好了，话你回过来，刚才我们都讲到救恩的代表，讲到陶成是在基督里。今天他说如果你是故意，他说如果你是无意的，你不小心啊，你不小心你一个东西一扔，扔到别人身上被别人扔死了，你可以进陶成。但是你今天故意，一个是外面你的气，你拿了一块铁器打人，你用铁器打人，那你心里就是要把他打死，铁器打人可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你当然知道。另外你有仇恨，你对他是恨之入骨，然后你要打他，这个当然是故意要把他要打，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当我读到陶成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今天都是罪人，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了救恩。我想问，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犯罪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我们有把握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不小心犯罪，谁敢说这句话？我相信没有。今天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今天还是犯罪，我们的犯罪全都是不小心的吗？我不小心发了一个脾气，我不小心怎样，还是我们实话实说，我们承认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有过，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犯罪。不同意的人举手，没有吧？那么圣经说，如果你是故意杀人呢，如果你是故意的话呢，最后就怎么样，你就不能够进陶城。那我们现在信，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是故意。我讲个例子，过去有一个说台湾有一个杀人犯，他是故意杀人的，绝对故意杀人，但是他在监狱里听到福音悔改信主得救，他最后在地上还是要怎么样，被绳之以法。但是他永远的前途在哪里？他得救还是不得救？得救啊。他有没有进到基督的里面？进到基督的里面啊。从表达来说，他有没有进到陶城的里面？他进到陶城里面啊。故意杀人怎么能够进到陶城的里面？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的问题。圣经有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天说故意犯罪啊，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是不故，我们都是不是故意犯罪，我们都是故意犯罪的。我们故意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进陶城？圣经有一句话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它一定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今天有些话可以记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我这次看这句话，我觉得为什么要在路加福音里面，非常有道理。在路加福音里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罗马兵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这个行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那些犹太人有很多的官长要把耶稣要把耶稣置于死地，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但是主耶稣说了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他在之前他迫害过基督徒，他甚至对吧，他也是有份于那些基督徒啊被为主殉道，他都有份。你说保罗之前逼迫基督徒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但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保罗说我这样一个人呐、啊，当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神怜悯的时候，他讲了那句话，他说我这个人我是亵渎神的，我这个人我是什么？我是逼迫人的，我这个人我也是辱骂人的，但是我如今也蒙了神的怜悯，因为那是我不信不什么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所以什么叫做误杀？什么叫做故意？不是你做这件事情是存心做的呢，还是你不小心做的？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比喻哦完全好像比喻就是比喻。你今天说那个人的脸，这个脸的脸像苹果，那只是像苹果，他只是把那个脸蛋圆圆的红红的表达出来，但这个脸不等于就是苹果。所以当圣经中讲到表达的时候，他要把里面的那个意思表达出来。所以什么叫做是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在神的心中，神怜悯我们。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每个人犯罪都是故意的。在神的心中，神看所有亚当后代，神看每一个堕落亚当后代里的人，神都是怎么看？神都看我们是不故意的，神都是看我们不晓得所做的，神都是看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本身都可以看作是误杀人的。你说我故意说过谎，我故意做过很多的坏事，但是我没有杀过人。你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杀过人？我们没有杀过人。但圣经有一句话，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你心里恨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杀人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在神的心的里面，什么叫做误杀？神今天怜悯我们，神今天要追究我们的罪，我们都没有话在神面前说。但神看我们在不明白不晓得的时候，神看我们是误杀。不光如此，今天当我们在还得救之前，今天我们都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里面非常的有感觉。保罗说神的要求，神的律法是属灵的，他说我这个人是什么？是属肉体的。神的话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所做的，保罗他说我不明白所做的，他说我所愿意要做的我做不出来，我所恨恶的我就反倒去做。保罗说了句什么？我所做的我不明白。今天不管我们对一件事情对和错，在信主之前神看我们是不明白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做出来，用保罗的话来说也是，我所做的我不明白。保罗有两个不明白，一个是他的这些是对错他不明白，第二个他知道了对错了他做不出来他还是不明白。在神的心中，在神的心中，我们生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卖给罪了。今天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选择了，我们要选择听神的话还是听自己的话，听魔鬼的话。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卖给罪的。卖给罪的就是说你已经是他的奴隶了，也就那个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所以在神的心中，什么叫做误杀？今天神愿意人知道我们都是在误杀的里面。神今天什么叫做今天在神的在神的心中，什么样子才叫做故意杀？ 故意杀，它不是指你存心有意的去杀。故意杀就是我们心里的态度向着神，我们是跟神顶撞的，我们就是不要神的。我们今天神要给我们有怜悯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传出福音的时候，人里面神给人恩典，有点怜悯的，说我不要这个恩典，不要这个怜悯。今天你去看神，今天他的怜悯，他的这个体恤，他向世人都有。前些天正好在读旧约，读到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亚伯拉罕在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的。我们都知道，雅各的哥哥是以扫，以扫他不能被神承认在这条线上的。但是以扫最后，你说以扫最后他最后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做以东。这个以东的民族，他一直跟以色列人作对的。那你说神有没有怜悯以扫呢？神圣经有的时候好像说神就是喜欢雅各，好像神就是盖了雅各，神的怜悯难道就不临到以扫？没错，神在永远的监察中知道以扫这个人怎么样。以扫这个人贪爱世界，以扫这个人为了一碗红豆汤，他怎么样？为了一碗红豆汤，他连神给他长子的名分都不要。但是问题，事情没有停在这里。以扫这个民族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了，今天你没有在神永远的旨意那一条的安排的线上了，但没有关系啊，你以扫可以成为列国啊。神还给你一块地方叫做希尔山，神给了那块地方还跟以色列说，哎呀，这块地方你们不要去碰它，让以扫就好好的，让这个民族就好好的待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神对以扫是体恤，但是以扫怎么样呢？以扫他里面怎么样呢？他里面不服。今天什么叫故意的犯？对神什么叫故意的犯？神今天安排好了，哎呀，因为种种的原因，你没有被神选上用在这个方面，神今天把你用在另外一个方面。不，以扫他不服，以扫他觉得怎么样？我是蛮有本事的，以扫觉得我们是蛮有智慧的。圣经告诉我们，以扫狂傲，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种地方？我们不服气，我们要跟你的子民斗到底。所以你听见看，这是神有怜悯对人，但是人怎么样？有些的人里面有这个灵，我们跟神要对抗，我们不服，我们不买账，我们有本事。你先看圣经中很多时候神给人怜悯，神有没有怜悯埃及人呢？神也怜悯埃及人。当埃及人要去追杀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可以把埃及人一下子就把他灭掉？神没有。神在天空中显明一个分别，神把红海都打开，埃及人啊，你们眼睛好好看啊，这个红海是我为以色列人打开的，这个民族是我的子民啊，你们不要再做什么事了。但埃及人怎么样？埃及人怎么叫误杀人？埃及人看到红海打开了，看到神这么伟大的作为显明了，埃及人什么？不，我要去追，我就要去追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要干掉。所以最后不是神不怜悯人，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故意杀人？这背后的灵就是神啊，你给我怜悯我不要，你给我怜悯我仍然怎么样？我还是要觉得凭我的本事我要做我所要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中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宝当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门徒，他有一次呼召的门徒就是马太。他在马太的时候，当马太被主呼召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是在犹太人中叫做法利赛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里面什么感觉？他们是不要耶稣的，主耶稣已经来了，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行了，我们不需要耶稣，耶稣怎么好说歹说，耶稣怎么样显出各样的作为来，法利赛人怎么样？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们自己有本事。所以最后这背后的灵是什么？这叫做故意杀人。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需要逃城，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需要救恩，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需要恩典，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需要连续。所以神接下来说了一句，神说我喜爱连续，我喜欢怜悯啊，我不是喜欢你们这些人即使在外面弄这些事情，弄那些事情。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什么叫故意杀人。讲回马太的事情，马太为什么能够被神选上？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叫做马太，
这个马太呢，你今天觉得很奇怪，主耶稣跑过去，这马太是个聪明人，马太不是个笨人。今天如果这个人是很笨的人，如果这个人是穷困落倒的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过去说你跟我来，那这个人想，哎呀，跟着你或者还有点盼头。马太不是的，马太他是非常聪明的，他是非常能够算账的。如果他现在就，如果他现在在一个公司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这个总会计师。啊，马太算账算得非常好。然后呢，马太呢，他非常的有钱。相对而言，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相对来说那个时候给别人的感觉不是那么有钱的，对吧？所以说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一叫马太，马太马上就跟着主耶稣走。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说来跟从我，你会马上起来跟从他吗？今天有一个人跑到你，今天有一份工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说，他说你啊跟从我来，你会辞下你的工作吗？你不会。马太什么地方他能够被神那么的看重？马太在整个的犹太人中是个坏蛋。今天我们说，我们原来抗战的时候，中国有什么？中国有汉奸。马太是什么？马太是犹奸。也就是说，当初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罗马人懒得去杀很多的账，收很多的税，他就承包。今天哪一个犹太人他来承包，他一来承包呢，他就去搜刮民脂民膏。罗马人省事，说承包给你马太，你来马太来做，每年给我交20万美金。马太要去干什么事？马太要交20万美金，他就得占50万美金，所以他就要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在犹太人中间，马太这个人的名声是非常不好的，他是搜刮民脂民膏的。马太在人的心中，马太是个坏蛋，马太是个罪人。但是马太为什么能够被主能够用到？因为在罪人的里面有两种罪人。今天我们都讲罪人里面有两种罪人，一种是马太那样的罪人，一种是法利赛人那样的罪人。我相信法利赛人他们肯定知道他们也不好，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其实他们也是罪人。但是法利赛人跟马太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说法利赛人他一边也知道自己不怎么好，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出一什么事情来，他可以觉得外面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做一些好像是神吩咐下来要做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这个罪人就变成好人了。但是马太不一样，马太他里面有个很深的认识。马太他其实他不光是会算账，马太会读圣经的。马太他的名字在圣经另外一卷书里面说是利未，也就是说马太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他是利未支派下来的。那个支派对圣经相对来说是比别的都熟的，所以马太他看了半天，他知道啊，在以色列人中将来有一个盼望，他这个盼望是弥赛亚，这一位来了才是人的真正的救主。但他看了半天，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搞宗教的，搞了半天都外面做了很多的事，里面其实跟我一样的坏。有的时候你们还用着那个圣殿里的什么什么什么买卖啦，什么还赚钱，你们说打着宗教的旗号赚钱。马太他里面有感觉，他知道宗教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已经看穿了，自己是个坏蛋。宗教的东西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马太想，你们也捞，你们在圣殿里捞，我就明捞，反正我们都是坏蛋，你们借着神的名义捞钱，算了，我不跟你们同伙，我怎么样，我也捞，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捞。所以马太他也知道是罪人，他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是主耶稣来他们不要的，我靠我自己就行了。马太他里面有感觉，他对他来说，对马太来说，他知道我需要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我在宗教你们中间根本就看不见。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马太他里面有感觉，他知道他需要的不是宗教，他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自己的本事，他知道需要有一样东西叫做怜悯，所以主耶稣就选了他。 所以主耶稣就说，神喜欢的是怜悯，神不是喜欢外面的事情。我来是招罪人，是招真正的罪人，不是你们那些以为是罪人靠自己办法也能解决的，我不是招那些人。所以在马太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怜恤。今天神在马太的身上怜恤，今天让我们对什么叫做误杀，什么叫做误杀人的，我们有点的感觉。今天神怜悯我们，今天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不行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今天即使做了基督徒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并且需要你把你的怜悯的性情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自己，我们今天要向神求怜悯。好，你再反过来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好像解决了，我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他里面说，如果你进到这个陶城的里面，你是不可以随便出去的。你今天一进到陶城里面，你想躲一躲灾，然后看一看风头过去了，我避了避风头，我就怎么样，没事了，我就可以出来了。是说不可以，今天那个大祭司没有死掉，你是不可以跑出来的。我又有问题了，刚才我们讲到故意犯罪的人也可以进，真正在神的心中，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故意犯了一点，我们在神的心中看我们为误犯还是可以进去。今天你得了救恩会不会失去？今天你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有一天你信得不够好？哎呀，我圣经都没好好读，我腓立门书这本书我都没有念过，我陶城两个字都没怎么听过，我不够追求，会不会失去救恩？会不会？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时候啊，有些人他基督徒做得很好，他就是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今天我不够好，我的救恩会不会失去？不会失去。圣经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什么反得永生。你信他的时候什么到你里面了？永远的生命到你里面了，这个生命是永远的在你里面。但不对呀，他说如果一个人进了陶城，然后呢那个大祭司如果还没死掉，然后他就偷偷跑出来了，他去照看他的一亩三分地了。圣经说什么样？这样的人一逃出城会怎么结果？一个报仇的人要过去怎么样？又要报去把他杀掉。也就是当我们已经进到基督的里面，万一我们不听话，我们还有可能跑出来，有没有这件的事？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没有，我们刚才讲过了，当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作脸蛋像苹果，脸蛋不是苹果，脸蛋只是在这当中他要表达他的意思。刚才也表达神怜悯的这样一个心肠，这一次神还是表达他的怜悯。当这个大祭司表示谁？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怎么得救呢？那个时候人得救是怎么样？那个时候靠杀什么？靠杀牛，靠杀羊。牛羊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没有牛羊行吗？你那个时候是个旧约的人，你今天说今天我已经犯了罪了，但我今天不需要牛和羊，那你会被斩除。所以那个时候牛羊虽然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但是那个牛羊至少是遮盖了一下我们的罪。要到那一位大祭司，要等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才怎么样，才使我们真正的得到那一个的赦免。打个比方，今天上车，上车一定要买票，你今天上车不买票，到了终点站的时候怎么样？终点站的时候你要被受到惩罚的。今天如果你没有得到救恩，将来有一天你是将来走到我们人生的尽头，我们没有办法见主的面，我们要面对最后的审判。但是当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上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那张火车票那张车票还不能卖出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发了一张临时的车票， 这张临时的车票就叫做律法，这张临时的车票就在律法里面献祭，这张临时的律法就像你进到了那陶城里面去。但是等到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张什么正式的车票要给你，但你不能说因为正式车票没来，所以我临时车票也不管，我临时车票我不买，我临时车票扔掉，不行，你要保存在临时车票上。说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人还在孩童的时候，人类还在孩童的时候，我们都被守在怎么样，被约束在这个律法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针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这里面神为什么，神今天为什么不马上把主耶稣，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开始就买票就好了，为什么跑上来要买一张临时的票？神在里面还是显明了他的怜悯，因为我们今天这些人是不懂怜悯的。今天如果一跑上来，如果神不给人们有律法，不给人这张临时的票，人根本就不觉得需要票，人根本就不觉得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人觉得我们自己都行，我不是做错了一点事吗？我们将功补过。人不知道需要神的怜悯，直到神把人们放在这个律法的下面，要圈在这个律法的下面，直到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如果不等到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不等到，如果说只是放在那个下面的话，人里面觉得，哎呀，神啊，你给我们这些要求，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去做。但是做了半天，人才觉得，像保罗所说的，我所想做的，我根本做不出。所以当，如果神一开始给人就是怜悯，人不要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神最开始的时候把恩典给人，人是不要的，人的心的深处觉得我们不需要恩典，人的心的深处觉得我自己还行。所以神先把人圈在里面，直到有一天神也知道，人也知道，人大概是不行了，我们没指望了，我们的办法都行不通了，我们实在需要怜悯。这个时候怎么样？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来，到了人走到尽头的时候，主耶稣来了。所以这里面显出了什么？显出，还是显出神要让人认识什么叫做对怜悯、对恩典的需要。我们这些人说穿了，我们身上也不太有怜悯，我们这些人也说穿了，我们也不是那么的看重神的怜悯，我们总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么差劲的地步。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就讲了，有些基督徒有些很好的教导，他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但是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用律法来约束一下自己，好不好？这是年长的很老练的弟兄说的。今天我说我凭神的怜悯，凭神的恩典，哎呀，神啊，你什么时候怜悯我，给我里面有提醒，我就来读经，什么时候你不给我提醒，我今天就不读经。你要我每天要读几章，这叫律法，我不愿意来遵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神今天让我们什么？神今天在孩童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在开始的时候他先有一点的律法。我想这个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说最后我们在这些律法的下面我们能够做出些什么事。今天我想神总的一个原则，今天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些外面的规矩，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发现外面的规矩你能够守一天，你外面的规矩你能够守两天，你能够守一个月，你可能守不了两个月。所以今天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先有这样尝这么一点味道，还是让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知道我们没指望了，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神要我们让我们认识，信了主之后靠我们的自己，靠我们自己规定些的事情，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上去。直到有一天我们真实认识到，神啊，我们还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还是需要你的怜悯。今天神跟他说你在这里面你不可以随便出去的。今天那位受膏的大祭司没有死之前，你是不能随便出去来得那一块地为业的啊。神是不是光是说，哎呀，你一定要在里面啊，就是要在里面折磨折磨你啊？不是， 今天神的目的，今天神的目的，今天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来接受一些的约束，神里面有一个的目的，里面有一个的目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和怜悯。问题讲回来，讲了那么多，讲回来，为什么我刚才说那句话真的？为什么那句话是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在路加福音中说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想问，主耶稣这句话不说，我们能不能得救恩？主耶稣这句话多余不多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主耶稣这一句话多余不多余？不多余啊！今天我相信父神，今天我们这些的人，今天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故意犯罪的，今天怎么能够在父神的心中？当然父神知道，父神最后会算我们，但是父神不随便的算我们是误犯罪。今天父神算我们误犯罪的根据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根据是什么？因为他的儿子成为人，在地上做了这样的一个代祷。今天主耶稣他里面有个怜悯的心，他今天看到，今天如果我们的话，今天我们被抓起来了，今天我们知道旁边那个人要用钉子来钉我们了，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吗？我们里面有这样，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可怜，我们会去怜悯他。今天一个人要用钉子来，粗粗的钉子要把我们钉死了，我们有这个怜悯吗？我们有这个怜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吗？我们很难有这个。所以神在地上借着主耶稣，主耶稣他快要被钉的时候，他能够向着那些要钉他的人，其实向着我们所有的罪人，他都说了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神今天做很多的事情，神都可以自己做的。今天神创造宇宙万有，他都是可以自己做的。但是今天神需要教会在地上，今天神需要人在地上祷告，今天神需要人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今天神要人的在祷告的时候要祷告进神公义的性情里面，今天神要人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祷告进神怜悯的性情里面，今天神要在地上祷告，那个时候神得到了一个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特别是代表讲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主耶稣他不是光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祷告了那么一句，在宇宙中间有那样一粒的麦子，这一粒的麦子，这一粒的麦子是麦子，但它里面是神的生命。这一粒的麦子它里面有神怜悯的生命。他作为一粒麦子在地上向着父神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父神从他的身上把这个怜悯的性情把它发表出来了。因着这个的祷告，父神也听了。所以在父神的心目中，也因为这样一个祷告，在父神心目中，从神的属灵的法则中，神父神可以认定他们是一群误杀人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这一句的祷告不是可以没有的，主耶稣没有这句祷告，父神要成就他的心意，但是父神他做事的方法要在地上得到，那个时候是得到了一位在地上有这样一心来做这样的祷告。所以今天神要教会，今天神要叫在教会在地上也是有神怜悯的心情。今天神不光得到一粒的麦子，今天神要得到许多粒的麦子。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有神怜悯的心，今天神要我们把神的性情要发表出来。今天神在地上有怜悯的心，一共有几座陶城？一共有六座陶城。一座陶城够不够？不够。都放在一个地方行不行？不行。神有怜悯的心，虽然人犯罪犯得非常的厉害，但在神的心目中，神巴不得人能够尽快的逃进去，所以神设了六座逃城，所以只要你有心逃，你一定可以逃进去。只要你有心逃，你一定可以逃进去。神是非常平均的分布，所以让大家都能够逃进去。今天神愿意，神的儿女们也有这样一个心，今天能够不让别人进入死亡。 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啊，圣经说使他们能够归入逃生。我想这不光是在传福音的当中，今天神也愿意人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在树林上哦，有些死亡的性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使他们哦能够进到活地之中。刚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神的儿女们都在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日子非常的好过，大家非常的开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除了他们得救之外，整个的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的地方还没有人得救。但是他们没有，对他们来说，逃城应该设在一个地方的，不需要六座逃城。哦，在希伯伦呢有那么一座的逃城，大家都用在那边就很开心了。不是，神不是。所以最后神允许一些事情，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全都打散。就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大部分的福音基本上都是在沿海一带的，所以后来政权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最后被逼迫了，最后被下放到青海去了，最后被下放到甘肃去了，啊，被下放到东北去了，哪里去了？后来他们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福音如果光是在那一带的话，就好像逃城只在一个的地方，还有那么多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所以人没有办法想到，只有神允许怎么样？神允许仇敌把人分散，下到青海去了，下到哪里去了？最后就想那个逃城就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放到各个地方，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能够逃进这个逃城。一共有六座逃城，迦南地有三座，河东迦南地以外也有三座。公平不公平？非常公平，你也三座，他也三座。其实不公平，河东有几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河西有几个支派？九个半支派。九个半支派也只有三个逃城，两个半支派却给他三个逃城，不公平呀，不公平。神有怜悯的心，这两个半支派是之前得罪神，这两个半支派没有完全的尽到神的旨意，这两个半支派比九个半支派更爱世界。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给他加上俊美。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在神的心意中，他们没有那九个半支派更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因着神怜悯的心肠，神把什么？神把给他们更多事情，给了他们三个。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和日本是什么呀？美国和日本那是敌对的国家，一个是战胜国，一个是战败国。你今天你当初要让美国，你要让美国人，如果美国人他去那个时候，如果去送宣教士出去的话，他们是会更送到欧洲呢，还是更送到日本呢，还送到别的地方呢？他们从人的本性喜欢到盟国，对不对？到他朋友的国家。所以当初美国有一个元帅，他后来有就那个美国有个上将叫麦克阿瑟，他说在日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日本需要的不是吃，不是衣服，最需要的是福音，有那么多世上的灵魂，我们要像怎么样？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主耶稣什么？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有那么多人，他说应该派多少？应该派60万宣教士去，最后去了多少？去了6000，因为我们的人的心不够怜悯。而且那个是外面的国家，这个国家离我很远，离我那么远，我去那么多人干嘛呢？但是神今天什么样？越是不体面的，神越是要加上体面。今天神告诉人，今天圣经告诉我，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将被拉到死地，我们怎么？我们要去解救。当人被将杀，人将被杀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拦阻。但是今天这不是指，就有的人这是指堕胎，别人堕胎，反而我们要去反对。神不光如此。今天神让我们里面一个怜悯的心，神不愿恶人死。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今天我们有个怜悯的心，我们在福音的当中，我们今天走在很多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周围很多都是世上的灵魂， 今天我们有个怜悯的心，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神的儿女们，好，实际在属灵的当中，好，已经不那么的活泼了，在属灵的当中也许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今天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把人带到更深的死亡的里面。今天神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你今天看保罗，你像保罗他有一本书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书里面讲到腓利门他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这阿尼西姆竟然逃掉了，按照当初的法律，你是奴隶主，你怎么逃掉了？抓回来就要杀头的奴隶主，而且那个奴隶还偷了他的东西。最后保罗怎么样？最后保罗有一个，今天你从保罗的，保罗是为了这个根本，就别人看来根本，我们今天不要感觉这个阿尼西姆啊，我们不要感觉他好像是很可怜的。我个人一点觉得，如果阿尼西姆是很可怜的一个奴隶的话，那我想我们很容易同情心。我里面慢慢觉得这个阿尼西姆啊，其实这个是坏奴隶，这个奴隶啊，到我们面前啊，觉得这个人很不可爱啊，这个是我们很难同情他。但是因着怜悯的心肠，因着保罗，因为当他向这个主人求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主耶稣向父神求的那个心肠在他们里面。而且这个奴还偷了奴隶主的东西，保罗说我为他来偿还。也就是说，在保罗就向主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不光嘴巴喊怜悯他们就够了，主耶稣怜悯到什么程度？如果主耶稣只是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很可怜，如果主耶稣不付出自己的代价的话，这个怜悯是一个空话。今天保罗他说，有什么就在我的身上，有什么由我来偿还。但是保罗终究是保罗，在他的心上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影子，但是人太有限了，根本没有办法把主耶稣的那么大的怜悯，那么大的慈爱表达出来。但是保罗他还是这样说，他说对你我都有益处。什么叫有益处？不是我们今天感觉中，哎呀，阿尼西姆这个人，他原来是奴隶，他逃掉了，把他抓回来还可以为我干活。不是的，我相信这个阿尼西姆，在我的感觉中，我过去很多时候读腓利门书的，我觉得阿尼西姆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奴隶，后来我慢慢觉得这不是，如果这是可怜的奴隶，这本书的境界不会那么的高。阿尼西姆可能是个不太好的，现在阿尼西姆可能回到他那边的时候，可能还会给他带一些麻烦啊。我们没有办法，人的性情一下子改得救之后改得那么好的，但是对我有益处，对你也有益处。这是让我们学习怜悯的一个机会。这个益处不光是个奴隶可以给我干活，这个奴隶也可能给我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这个奴隶也可能让我破费一点，但是从这个身上让我来学习怜悯的这样的功课。所以今天神希望我们实在都有怜悯的心情。圣经有一句话它非常能抓住。圣经说，圣经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今天我们将来有一天，将来我们不怜悯人，我们将来就是无怜悯的审判。我们回到马太为什么能够跟主耶稣，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实，在律法的里面，在宗教的里面，没有怜悯的生命的话，我一点指望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干犯摩西的律法就是怎么样，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并没有怜悯，而被并不以怜悯并受什么无怜悯而死。律法是没有怜悯的，律法当我们是在规条的里面，不在主耶稣的怜悯，基督的怜悯的里面，最后只有被定罪。我怎么想做我都做不好。马太他有感觉，今天神告诉我们让我们有感觉，我们今天里面感谢主，今天神放一些机会让我们有怜悯。今天我们看我们周围很多我们可以来作为让我们学习怜悯的功课，将来到审判的日子神要审判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将来审判的时候，神还是让我们会大吃一惊，哇，原来我们离你审判台前的标准还是差那么远。我个人相信圣经讲了一句话，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如果在这一辈子我们今天还是有短缺， 但是我们愿意学习怜悯的功课，我们愿意学习把主耶稣的这个怜悯的心肠，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出来。或许到了那一天，怜悯向审判化身的神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短缺，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怜悯。或许神在那一天他多给我们一些怜悯，能够把我们带过去。今天神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要做怜悯的功课？今天神能不能用他很严厉的手段来得到我们？今天神在来怜悯我们，今天神等候我们，今天主耶稣为了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都是那样的不容易，今天神忍受我们，今天教会根本离神的标准差很远，神有没有办法用很厉害的办法来管我们？今天传福音人不信，神有没有办法神突然进来，突然用天使跑到人的家里来说，你要信福音，不信福音你明天就得绝症？我想如果有那么奇妙的事情，人一定怎么样？人肯定趴下来信了。神没有，神有他伟大的能力，但神今天他只是用他伟大的能力不够显出他的伟大，今天这人没有办法，这不够伟大。今天神很多的时候他用他的忍耐，所以保罗他说，哎呀，我这个人从前是怎么样的，今天在我的身上要显明耶稣基督一切的忍耐，好使我给以后信主得永生的人成为榜样。所以人今天神用怜悯的方法，今天神用爱的吸引，神今天忍耐，神可以一下子做好的事情，神愿意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做，最后怎么样？最后神得着他的荣耀，他用他伟大的全能来做事情，他伟大，但神用他怜悯的法则来做事情，更显出他的伟大。他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有一天能够让保罗，不光主耶稣那一粒麦子中有神的怜悯的心情，有一天保罗在写腓立门书的时候，保罗这一粒很多子粒中的一粒也能够来做成了，在这个罪魁的身上竟然能够有一天能够彰显出基督的怜悯的心肠，这是一件更伟大的事情。所以神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神今天用恩典用怜悯的方法来做在我们身上，神也要教会哦，我们能够彰显出神怜悯的哦这样的性情，为了是什么？为了使得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神说，神啊，你真伟大。我最后讲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教小孩子的时候教年轻人的时候，哎呀，你们就觉得这些年轻人啊不好好听，现在有的时候教小的一般还不错，看看等他们再长了大了读到高中的时候，哎呀，很多的心思都在世界上，你们觉得教这些年轻人不容易。有一位弟兄，他在家里，他家里接纳了几十个年轻人住在他家，他非常有爱心，最后一点一点的都是他们转变，最后慢慢有一个根本原来不愿意读书的人，根本书都不要读的人，最后考进大学，最后在大学里读第一名。哇，他有那么大的爱心，他每天养了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孩子养。有一天他碰到另外一位更年长一点的弟兄，他称他为 uncle， 那个 uncle 是加拿大人，那个加拿大人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的帅，这个加拿大人他当初是什么？他当初是要到好莱坞去要应聘做明星的时候，网上你可以看到他的照片非常的帅，他说把你帅呆了。他正要去做明星的时候，在列车上是看到一本书《戴德生传》，他看了被神感动了，他就到中国大陆去，他成为宣教士，而且后来他特别对年轻人年少的他特别是有负担，他学中文，他是加拿大人，他学了中文，他一直对年轻人有负担，而且是对那个就是年轻人中好像比较难的那些他特别的有负担。他后来他到晚年，他被政府说你一定要留在加拿大，不能再去亚洲了，他里面都很不甘心。那有一天，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在家里收养了很多那年少的那位的弟兄跟他说，哎呀，你这么喜欢年轻人，我家里这些年轻人都送给你吧。 那他说我不要。但那位弟兄到这位 uncle 家里去看的时候，那家里就有六个孩子在，六个年轻人在看电视。他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送他们去学校呢？他说他们都去学校不久都被退回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找工作呢？他说他们工作都一个月不到，有的是一个星期就被回来了。而且晚上怎么警察还一直打，常常会打电话来说，哎，你家某某某又什么事了，某某又什么事了。哎呀，他说他们中间的 那些人中有没有人信主啊，有没有人得救啊。他说没有，这六个人中没有。那位年轻一点，其实他也不年轻了，家里收养了很多。他说哇，你不容易。他说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家里养的那么多的话，最后没有信主也没有属灵生命的改变，那我早就不养他们了。但这位 uncle 他跟他说，他说我为什么不要你那四五十位？他说你那四五十位你还能爱他，他说我这里的六位很难人再有这样一个心爱他们。但是这位弟兄，当别人在采访他的时候，别人说哇，你干得真了不起，你竟然有这么大怜悯的心，有这么大的爱心。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当有人在夸你，觉得你有些什么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持续的将荣耀单单的归给我们的主。今天神是我们怜悯生命的源头，今天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得着我们，得着教会成为彰显他的器皿，唯有他能够做成，一切的荣耀当然会给他。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都是像保罗一样，主我们都是原先，主我们都是顶撞你的，主我们也是无蛮人的，主因着主你自己的怜悯，主你算我们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手中，主我们是有意的犯罪，但主在你的心中，主你仍然说看我们是无犯，说当我们的心还愿意来向着你的时候，还不那么完全的顶撞你的时候，主你还是愿意来这样的接纳，主因为你要在宇宙中做成那样的一件事，在我们的身上主做出一个记号，主我们不是义的标本，我们是爱的标本，我们是怜悯的标本，我们不光是被怜悯的一群，主我们也因着你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能够成为怜悯人的一群，主我们你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各个方面，主我们还差很多，愿主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不靠我们外面做一些什么事，主愿主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这些人主能够长成，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我们实在觉得，主我们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差很远很远，但主你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求这个怜悯，怜悯我们也做成怜悯在我们里面，好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单单的归给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